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一晚间抵达哈瓦那，对古巴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古巴是习近平拉美四国访问的最后一站，这是习近平接任主席之后首次访问古巴。古巴1960年与中国建交，是西半球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古双方一向以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相称，是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不过，古巴国内的反对派对中古合作却有另一个解读。古巴反对党进步党的协调人马努埃尔·古斯塔莫·里巴在接受本台西班牙语组记者雨果·巴萨雷罗采访时这样表示说，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十分融洽，因为他们两者，中国政府与古巴政府，都是侵犯人权的典型国家。两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范围涉及各个领域，这是两国共同合作的重要出发点。他们可以在联合国阻止国际组织对两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展开调查。我认为这是链接两国政府最牢固的纽带，他们会继续合作下去，因为这对双方都有益。
De sacarle beneficios y réditos, yo creo que ese será un tema también, por lo menos para la galería.
此外，古巴在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支持往往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刚刚访问古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慷慨地决定将古巴对俄罗斯所欠下的债务的 90% 一笔勾销，而古巴欠前苏联的债务的总金额为350多亿美元。中国也同样修改了古巴政府以及企业对中国债务偿还的期限。路透社引述专家预估这一债务的金额大约在60亿美元左右。除此之外，习近平周二将前往两年前遭受桑迪飓风重创的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古巴方面期待中国当局将投资港口城市的重建。当然，中国在古巴的投资也获得一定的回报。中国生产的汽车、大巴、机车、船只和家电在古巴日益流行。古巴西北海岸线附近租赁的石油钻井平台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路透社评论说，近期来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了800亿美元，其中却很少投向了古巴。不过，古巴今年设立了第一个中国式的特区，并且通过了一个吸引外资的法律，特别针对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等友好国家。其中一个条款首先允许投资者从国内带人前往古巴进行建设，意在吸引中国。中古双方目前正在探讨一些投资项目，包括制药和汽车组装。不过，本周可能还不会达成最终的投资协议。习近平在访问古巴之前走访了巴西、阿根廷以及委内瑞拉。习近平访问的拉美四国的左翼领导人目前同美国的关系都一波三折，磕磕碰碰，这被不少观察家解读为是中国试图在美国的后院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过，委内瑞拉政治分析家卡洛斯·罗美罗却不赞同上述观点。他向法新社表示说，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扩张的特点是实用性，而不在于意识形态。中国政策的轴心是寻求长期性的资源供应，而阿根廷与委内瑞拉都是资源大国，阿根廷为中国提供石油与粮食，而委内瑞拉则是石油与天然气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委内瑞拉的第二大石油市场，不过中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经贸合作方式也引发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的诸多批评。2008年以来，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贷款换石油的资金已经超过40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却并没有对改善委内瑞拉的经济起到作用。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日出口量超过50万桶，而其中近半数用于偿还贷款。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的双边协议对于缓解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危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有不少分析家预测，由于缺少粮食、药物、汽车零件等各类商品，委内瑞拉经济今年可能陷入衰退。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委内瑞拉的救命稻草，这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委内瑞拉政府财政面临困境，急需新的贷款，而中国提供的贷款有没有被政府妥善利用？据美国媒体透露，去年就有五名委内瑞拉官员被指控贪污了中国发展基金提供的大约8400万美元的资金。那么，作为贷款方的中国是否有义务跟踪贷款，以便保障自己所提供的贷款能够如期获得偿还？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恩里克·卡普里莱斯周一通过推特连发了20多条推文，呼吁人们注意首都加拉加斯不完整的地铁路线、不稳定的电信和电网以及崩溃中的国内食品生产，称中国提供的贷款本 本来都是用于改善这些领域的。他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工业和交通运输项目贷款，但这些项目从未实现，需要问责。卡普利莱斯在推特上说，如果我们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石油储量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要跟中国借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拉美国家内部传出的对习近平访问的不和谐的声音，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